羊圈的牧羊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坦弟兄1956年4月3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Shepherd of the Sheepfol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03。那咱们坐下之前，让我们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为有幸能来这里而感谢你。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在这边再次奉你可爱的名聚集，来到被主耶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会众中间，我们为他们而感谢你。我们祈求神，愿你在这接下来的一周带着所有的祝福来向我们微笑，愿这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聚会，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需求是如此的之大，罪到处都是。我祈求这个星期在芝加哥这里发生一些的事，使真正的复兴临到全城。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只能带着信心而祈求。求你祝福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愿他们得医治，愿伟大的事情发生。我们要谦卑地赞美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晚上好，我可爱的在基督里的芝加哥的朋友们，我把这当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今晚能来到这可爱的菲拉铁菲教会的讲台上，那对我来说这好像是第二个家一样。我总是很高兴来到这里，同你们这群的信徒一起来服侍主。我总是那参加任何聚会对我来说从来那都不是负担，那一直都是一种的喜乐。那对我来说来到芝加哥的菲拉铁菲人教会中间似乎是一个极大的放松，那因为你们的信心，那你们的友好，而且是与你们可爱的牧师波斯弟兄一起对你们来传讲，那一起服侍是很容易的。那今晚很高兴见到拉斯姆森弟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我相信他以前是这里的助理牧师这是我们的另一位的弟兄从费城来的哈钦森布鲁克林抱歉。那与你们大家有这么美好的交通，那我相信你们那从没听到过说我不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总是很累。那因为不断的在聚会，那就是这样。那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异象，那当时我太困惑，那不是困惑，是太灰心了，也许我应该这么说。那我失去了妻子和婴儿之后，那我看见了我的孩子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士，她在荣耀中了。那有一张椅子那在我们的家里，那你们知道这故事。我对我妻子说，我说我太累了。她说是的 Billy， 那你一直在不断的走。她说坐起来休息一会儿吧。那正是我所等候的。那可以有点时间让我能够坐起来休息一会儿。我想把你们所有的椅子都拉起来带上去，那你想我们在那里面会有很多的交通的，那不会再有时间的停止，那没有太阳落山，没有麻烦或匆匆忙忙永恒，那只是开始。所以那我们其实只是走出了时间进入了永恒，那所以我们盼望那个日子。那天亮之后我想到了这天，那我把这点记在心里，那对你们亲爱的基督徒们来说，那记住，在那将来永不停息的时代，那为了那将要来的永远，那这是你唯一能有这荣幸为耶稣基督做工的时间，那这是唯一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是否会在这里，瞧，所以我相信我们理当用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去做，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那我四处看，那天有人说 Billy 你不要搞得那么累，我的医生朋友。那他说那你又开始了。我说但医生，那问题是那我刚好那我看到汤皮克斯在施工场上崩溃了，那盖尔杰克逊，那还有那个叫做金的男孩，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年轻的金 那叫什么名字来？我本该认识他，我是认识他，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来。那保罗金，对不起，那谢谢你弟兄，保罗金。那还有许多的人，那小伙子们工作太拼命了。那只要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崩溃了。那所以我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不间断的聚会，然后才停止了。我们直接从这里边离开，那去哥伦比亚，从哥伦比亚到斯宾代尔，从斯宾代尔到夏洛特，那从夏洛特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然后回到凯德尔唐，那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去海外。那所以我们真的是那一个接一个。那我喜欢这么做啊，如果你们都为我祷告，那我就会继续。那不久前我跟一个传道人交谈，他说，但班兰弟兄，那累坏了好过秀坏了，不是吗？那好过只是坐在那里希望。那所以今晚我想，那可能我们需要那再次熟悉一下，或者说围绕着道有一些的交通。请你们帮助我一下，那我很想能有一两个晚上的为会中的祷告。那这个星期那我差点就去不成墨西哥了，我想告诉你们那这次聚会的事。那我想的是直接来这里，那我不该那么做，就是星期天回了家去举行那样的聚会。但是我的心太激动了，多少人读过了异象，那让我们看看，肯定的，你们所有人都读了。那我的心也在渴望着那个，那你记下我的话，那这不是我，这是主所说的。那就在那里，当主，当我们开始以那种的方式运行聚会时，那将是最伟大的。那我急切的盼望着，就像一个盼着圣诞节的孩子一样，想要得到他。那我以为星期天我可以在我的会堂举行这样的聚会。那当我那么做时，那很多人挤在那儿，那以至于我没法去做。之后我们只能像我们在这里一样安排一个普通的祷告队列什么的。那是在昨天，那也把我累坏了。那所以今晚说比以前更累了。那么那我想我要告诉你们，那我们可爱的墨西哥之旅，那读一些的经文跟你谈谈，中看看他要我们做什么。那我告诉你们，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感激主耶稣还有他的祝福。那我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我们的时代，那宣教的生活中包含了许多的东西，那尤其是这些那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们在世界那各地面对着各种的疾病等等。那我告诉你，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那你不会想去做的。那你必须去到人们那里，那吃他们所吃的，那里边满了各种的东西，那你只能信靠神。那这是一件很难的事，那你不会意识到它所包含的，那大麻风啊，还有一切可以想到的东西就在那里，污秽肮脏啊等等。那你必须得闭着眼睛吃，那因为你在赢得他们归向基督。没错，那我很高兴为主这么做，特别你和我儿子，是的，知道他的爱对我们是如此的仁慈。我们在这个软弱的旧的身体里的一个传染病院，那只要想想在这地上的帐篷被拆毁后，我们要立刻越过了幔子进入那边的身体里。我们在那里不会很久的，没错，我们不是为那个被造的，我们不是作为天使被造的，身为天使我们被造是做男孩和女人的，因此我们只能是这样的。那当我们在那属天的身体里时，我们就不是在正确的位置上。瞧，当以色列人远离他们的家园，那他们在埃及时，他们的面前有一个纪念物，说明有一天他们要回到那个家园。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约瑟的骸骨。每次当他们经过时，不管他们多么的累多么疲惫，那他们往里边看，看见了先知的骸骨，他们知道有一天有个人来，那些的骸骨要被抬起来，他们会走向去往应许之地的路，要回家了。那当我们离开这个生命进入彼岸的那个生命时，那我能跟你握，那无法跟你握手，因为那你不会有手。那瞧，圣经里边的一切都是以三来运行，我们知道这点。那有主的三次的降临，那第一次的到来已经过去了， 第二次的到来就是我们被提遇见主的时候，第三次来的时候他来做王并统治一千年，那万物都在三一中运行，那如同父子圣灵，那三一的神，那恩典的时空在三一中，圣经里的一切都在三一中运行。那三七十二二十四四十，那还有五十，那并没有向人显明这身体出来之后将是什么样的身体，我们不知道那将是什么，那没有启示出来，那还没有完全成为我们的财产。我们在这地上被造成的人需要吃喝生活爱，那是我们被造的目的，那我们爱我们的家，那你爱的难道你不喜欢待在这里边吗？有的时候有疾病，那这些可怕的事使得变得很悲惨，但那一切都被消失。那只要你想想，那能够作为一个年轻人生活在这里，那永远年轻，没有任何的事需要担心的，那只有完全的爱，那将是何等的时刻。那不是一个虚构的梦，那是必成的事，没错，这是圣经。那然后我们一从这身体里出来，就去到那身体里，那我们就保持那样。那当我们在那里走来走去看着对方时，我们还不能握手，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的手。我们不用睡觉，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的身体。我们不吃，因为我们不需要那样的食物来制造血细胞啊等等。那当我们是在不同的身体里，那圣经说一直以来祭坛下的魂都在呼喊说，主啊，要到几时呢？几时什么？几时能够回归再一次成为肉身？那当我们经过那里时，有一个纪念之物，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神的宝座上坐在他美丽的荣光中，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肉身，作为一个纪念之物，说明有一天我们要回到那个故乡。有一天他从那宝座上起来，他父亲的宝座上，他不在自己的宝座上，他在他父的宝座上，他必回来，他要取到大卫在地上的宝座。那所以当他站起来他回来，那袍子披在他的身上回到地上时，我告诉你，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那你说到人们的情感叫喊，那你等着那个时候吧。那只要想一想，那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对一些的朋友在交谈，我说你知道当神在肉身中遇见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话，那他会在基督出生前八百年，我说那是全能的神，那圣经说那是神，他和两位天使在那里，他在这里地上的时候他饿了，吃了牛犊的肉，那喝了母牛的奶，吃了一些玉米饼在上面涂了黄油，那真是一顿美餐。那神和两个天使享受了地上的一餐。是的，那他们说呢，本来弟兄，那他是从哪里得到那个身体的？我说弟兄，不要把它限制在你的信心里边。哦天哪，这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有石油，有碳酸钾，宇宙光，还有原子等等连在一起，就是这样。那曾经什么也不是，那现在是了，那就回到什么也不是，然后又再回到荣耀的状态。瞧，这只是一个过程，就像冲洗照片一样。我说神所做的唯一的事，他说那你知道他们告诉我索多玛和摩拉的罪那是极大，那大约是时候要显出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在末世要做什么了。那所以呢，只是说那加布列过来，米迦勒过来，那接着那跨进那个身体里边，就是这样。他只要把宇宙光还有一切的东西都聚到一起，跨进那个身体里边，那为自己也造了一个。那当他在这里时，那他像人一样饿了，像人一样吃了，就在亚伯拉罕面前消失在了空中。没错，又回去成为了神。是的，那如果那是我们所侍奉的神，那如果那是我们所侍奉的无所不能者，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疾病或者死亡或者痛苦或者朽坏或更多别的，那有那么一天所有将这身体连在一起的旧的原子要被打破，那我们要回到尘土中，那这光要回去属地的所有其他的部分，要回到他各自的位置上，但在复活的时候他会说走进他里边去吧。就是那样，谁的先生，那岂不是很奇妙吗？那同一位神所做的同样的应许， 在各个聚会中向我们显现，祝福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他的道，把我们由罪人改变成为他的儿女圣徒，用他的血洗净我们，我们生病时医治我们，预先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恶，那每一次都是完美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对吗？我们只是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样去爱、去服侍、去珍惜呢？那知道这样一点，那不知道我们的心脏会在哪一刻最后一次停跳，那我们就结束了。但从这生命中出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他的同在中。他知道我们不是被造成为天使，我们不知道如何像天使一样享受，我们远离了家园，但有一天，那远离了家园，我们是从地上的尘土被造的。神要我们成为地上的受造之物，是罪使我们死了离开了这地，是罪带来了年老和疾病，但当一切都被废掉后，他的受造物和他伟大领地的代表将像他们在伊甸园里边时一样，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心痛，没有忧愁，那岂不美好吗？我们在去往那儿的路上了，肯定的。有朝一日，我要搭起主要给我的内顶的帐篷，在芝加哥这边的某处，那有大约六到八个星期的聚会，那么要进入圣经里来教导那些的事，让神的医治带来安息。那即使是大约一周一次或两次之类的，那只是教导圣经。那些事不是神话，与圣灵接触。那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是真的，我里面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来到他的恩膏下，那他带我离开，给我看这些事，我就完全的信心，因为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从未失败过，他永远不会说任何这本圣经以外的东西。没错，那你留意，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从未在任何的时候说过一件事，除非他绝对是照着圣经的经文所说的主如此说。那前几个晚上，那我从聚会上下来，应该是几个月前在加利福尼亚，那我感到灰心了。那我的聚会非常的失败，那我应许了主，如果他说我失败了，那当我开始在施工场上，我知道传道人必须要留意那两三件事，其中一件是金钱，那所以金钱、名望、女人等等，那所以我向神做了一个承诺。那我发现参孙的跌倒是因为大利拉这个妇人，那我发现扫罗是因为骄傲而堕落，那巴兰是因钱财而跌倒了。那希伯来书说所有这些事写下来都是给我们做借鉴的，有没有留意那些事？那把血涂在我们和那些事之间。那当我进入施工场上时，我说主啊，我知道会有很多的钱混在这些的东西里边，但我赤身来到世界也必赤身归回。行，那请你帮助我，那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一直都很奇妙。那所以我说，那如果你让我失望，那我不得不祈祷钱财或奉献，那我就从施工场上下来。那当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亏空了6000美元或者说15000美元时，那我就这么做了。那我回到家，第二天早上他在异象里向我显现，告诉我那正如你们所读到的，只要留意那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那是墨西哥的孩子们走过来，那就是你们在读过的异象，那我就说那是黑皮肤的孩子。在那期间我本该去亚利桑那，那搭起个帐篷，那站在那里，在异象中那旁边有个小地方，正如主告诉我的，那要怎么做？那你将不会是在人们的面前，你那麦风传出来，那讲到了这一切。他说，那这个就不会被模仿了。那所以，那你要在一旁，那你能够听见。但是，那这些人在运行那个恩赐，那不是我，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只是顺服我自己，那你们自己来运用那个，那是你的信心成就了那事。那就是当所有人的信心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你可以想象那对你做了什么。那我只可以承受几个人，但当我把那个整理好，那用那样的方式安排时，那每晚可以通过几百的人，那愿主丰丰富富的形式，那你只要记起来。那我想在凤凰城那开始的是对的。那后来，那在我快要去凤凰城的时候，那我们的艾伦弟兄进来，他说那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出去的，那他只是留在了那儿，所以我说那么我也不会去的。那我们的弟兄在那里同时有两个聚会，那是不对的。那我说那我就不去了，那在我做任何的决定之前，那我就随他去了。 我就让他那么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后来阿根布莱特先生对我说，我说，去墨西哥怎么样？那约瑟弟兄曾想让我去墨西哥，我说不，我不想去墨西哥。那后来有神说去墨西哥，所以我说好的，那把它安排好吧。他们说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大厅，那某种的大厅。那第二天晚上我去到了伍德弟兄那里，我说你知道吗，那就是这样，那小小的黑人的孩子，那衣衫破旧，就是这样，那跟布莱斯弟兄把他安排他的，那你们读过了一项呢，所以我说那就是。但这个大厅有点搅扰了我，因为在全部的一项中，那是有人解散了聚会的，那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我说那很奇怪。那所以几个晚上后他打电话回来说，嘿，我们找到了一个大的斗牛场。他说那正是我们所要的斗牛场，一个全景的地方。那这下都对了。我说天哪，这就对了，这正是主所说的。我说搅扰我的是那有人解散了聚会，却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那所以那我们继续下到了墨西哥，那我们计划去的那样。那我们到了那里，阿根布莱特弟兄说，那16号那天我要在雷加斯旅馆见你。那我去了雷加斯旅馆，他没有去，那什么安排也没有。那摩尔弟兄他们说，哎，这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们还没有注册吗？他说没有。那说我们进去了，那还是得到了一些的房间，那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所认识的在墨西哥的许多的美国朋友正在等候。那所以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那必定是神的旨意。当不能明白，我说那你们记得我在异象里面说会下一小阵雨吗？那你们记得吗？那到我们那出发去斗牛场时，那你知道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的山上从不下雨，而天却下起了雨。那司机说，嘿，我们可不常有这样的天气。我派了摩尔弟兄笑我说，这又怎么样呢？他说，本来弟兄，如果不是一个信徒，我现在就会成为一个信徒的。我说你要留意，当我们到了那个斗牛场时，我们会遇到麻烦的。当我们到了那里时，发现空无一人。没错，没有人在那儿。那有什么人解散了聚会，那他们不知道是谁。那我们试着找到了一个人，那是另外的一个人。我们整夜打电话给美国，甚至都没有联系到任何人。那最后我打电话给我妻子，他说维尔弟兄，那是从浸信会出来的，说他本来是去加利福尼亚的，但聚会被解散了。他说他们不知道是谁做的。那摩尔弟兄说，我要找出是谁做的。我说好的，那我可以这么说，你现在不知道是谁做的，你以后也不知道是谁做的。那所以这整天都努力，那全没有人知道这事儿，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我说因为异象是这么说的。我回到家，那我出去祷告，那许多人在那里，阿根布莱特弟兄从那里下来。他说布莱特弟兄，那这里有瓦尔迪纳将军，还有许多墨西哥政府官员，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或者说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新教徒那受了政府的邀请进来。他说你一定要来。那时候说让我先去祷告，我回到树林里祷告。第二天天亮前，那主临到了我，赐下一个异象。他说回到墨西哥去吧，我必与你同去。那于是第二天我就去了墨西哥。那当我们到了那儿，你还能想象人们是多么的贫穷，那真是可怜。那他们不让我们占用报纸的版面，那所有的广告他们不让我们把他们登出去，什么也不允许。他们不允许我们有地方能让人们坐，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大约两个街区大的地方，那像那样的长方形的区域，那每个人都只能是站着的。那我能为他们举行三个晚上的聚会。那我们估算了一下，那平均每人能有多少的地方，那众人都在地上站着，那每三平方英尺那站六个人。那他们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就一直那么站着，但他们站习惯了。那献祭，那一个女人为一个死去的妇人爬到街上，那圣某某，那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的感情的天主教朋友们，但他们要走过去，那如果赦免他们的罪或他们所做的什么的事，他就会做一次的苦修。那可怜的妇人像那样爬在石头上流着血，有两个小孩走在他的后面，那可怜的老父亲精疲力尽了，那看起来永远无法做到，然后在那些石头上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爬行为他赎罪。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又怎么样呢？瞧，当然那是非常糟糕的状况。那那里的那个政府，那当他们一群人去到他们那里说不要让那个家伙来这里，他说他是个狂热分子。那他说但是那总督说 那他有个很好的名声。他说，那他们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传道。那人说，但你瞧，那你只会把人们搅动起来。他说，那没问题，也许他们需要来一次搅动。那所以是这位总督。那他说，那瓦尔迪纳将军站在那儿，您知道，他说啊，我告诉你，他说如果他来，他会打扰到神圣教会的。那他说也许他需要被打扰。他说，但你要了解先生，唯一愿意见像那样的人的，就是那些无知没有文化的人。他说，你拥有这些人已经有几百年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无知没有文化的人呢？那这就解决了，那就够了。那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丰丰富富的行了这事。那这第一个晚上，那看到耶稣在做什么，真是太奇妙了。那很容易，那就谦卑进入了神的灵里，因为可怜的人站在那里，互相靠着，彼此搀扶着。那沙子和风啊，四处的吹动。那贫穷、残疾、受苦的人。那接着，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晚上，那这个晚上主医治了一个瞎眼多年的人。那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发生了。那第二个晚上，那在聚会的第二个晚上，高潮来到了。那当他们过去的时候，那一位女士在很后面，很后面，几乎是一个街区那么远，尖叫、争吵、推挤往前冲，最后她到了讲台前。那彼得保罗跟我在一起，还有摩尔弟兄、布朗弟兄。那我想知道阿门特弟兄今晚是否在聚会？是阿门特弟兄，你在哪对吗？那廖和健在这里，他们应该是在的。我想廖他们应该不在那里。然后谁是墨西哥聚会的见证人吗？阿门特先生在那里，我知道他在那儿，因为他跟我们一起去了德克萨斯州，那然后坐巴士去了那里。那当我望过去的时候，那比利和摩尔弟兄等人来找我说：“布兰弟兄，你根本无法为他做什么。”他说：“他的孩子死了，那你对此无能为力了。”他正在拼命地往这边挤着喊着说 Padre， 那知道那个词的意思就是神父的意思， Padre Padre， 他不停地喊着。那所以我说 Marty 兄，那你下去吧。那比如说他在拼命地挣扎，他有一个死去的孩子，那僵硬地躺在了手中。那他说，我说他站在那儿，那就是那个角落那么远的，像那样在灰熊中。我说那 Marty 兄，那你下去为他祷告吧，那想办法安慰他，那他不会知道是谁在祷告的，那去安慰他们。那摩尔弟兄开始往下走，我抬头看，看见了一个异象。那我看见一个医生摇着头对他说，孩子快死了。那后来婴儿真的死了。那是他说话的前一天。那天母亲把孩子带来却无法上来。那第二天，也就是聚会的第二天，他带着孩子站在那里。那是一个天气很糟糕的夜晚，那婴儿死在了他的怀里，那直挺挺的僵硬了，死了。他开始叫喊，他去的时候的婴儿已经死了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也许二十分钟了。那我下去，那个小家伙死在妈妈怀里的地方。那我说，那我不能跟他说话，那里没有翻译，跟他说话，所以那我就抱回来，按手在那个小家伙的身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说你看看这位可怜妈妈的心。那在我那么做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开始踢啊蹬啊叫喊，他活了过来。那震动了墨西哥，他在台上得回了一个活的婴孩，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的活着。那晚上在祭坛呼召时，我做了祭坛呼召，我说我不想要任何福音派的人举手，或任何去教会的人，我只要那些从未去过教会的人。那他做了什么？那福音是，我说他对约翰的门徒说，去告诉约翰这些事，或者说去给约翰看，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把胳膊下夹着的东西，棍子、拐杖啊等等的东西都给堆了起来，那把他们堆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祷告。那他们看见那事发生时，那就是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他真的活着。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他们曾被蒙蔽在迷信中很久了，当他们看到真正的主耶稣在他的大能中 听见他在会众里说那个站在那的某某人他的名字甚至都念不出来，必须把他拼出来，像那样他从某城市来，他就是这样的做了这些事儿，这事应该发生等等。要站起来，主耶稣身体好了，那他就上去了。那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佩德罗某某，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做了某某事儿，那天你做了一件那一本不该做的事儿，那在神面前纠正过来，神必使你痊愈。他尖叫了起来就走了，那些人于是丢下拐杖等着扔掉他们，开始四处的跑动赞美主呢。没错，那是天主教徒。瞧，那于是那当这个我说那谁也别举手了，那我不能再做祭坛呼召了，但你要是举手，那就必须确定你明白你现在丢弃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你已经看见并宣告他从死里复活了。我说你可能认为曾有一个耶稣，但他很多年前就死了，那就是他的末了了。但2000年过去了，他现在就在这里在你们中间行同样的事儿，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死人复活。主耶稣说那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说现在有多少人从未做过基督徒的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了个人的救主的，那到处都是，他们估计大约有20000人接受了主耶稣做个人的救主，一次就有20000人。那我相信那如果那我不得不取消约瑟这里的聚会，那你们的聚会要靠着神的恩典。我说那撒旦可能有时会把我弄得必须得抬到台上，但我相信除非我病得很厉害或发生了一些事说不能来，否则我绝不会取消任何的聚会的。那有人说了，那我要来这里，在这里做了广告，那对此我也不能做什么，是别的人看到了广告，但当我做出了承诺时，我就会持守我的话。那有学生们说，不然弟兄如果你留下来在这里聚会15天，那消息就会传开，那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人数那多了3倍，那是前一个晚上的3倍，那挤在墙上的等等，那这太奇妙了，不是坐着是站着，那现在互相支撑着站着，这人山人海。那15个晚上又会怎么样呢？他说墨西哥将对基督教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从现在起300-400年后世界仍然存立的话，那他们还会依然谈论这些事。那我有这些的聚会，那有一天那我要回到墨西哥的，我想主差遣我回来，那这样我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像过去一样回去。没错，是什么做成的？你们的祷告。我记得那天晚上菲拉铁菲教会为我做的祷告，我一直记得你们在为我祷告。那我们应当多么的快乐。那根据记录，我在4个不同的时间有4个见证人，那4个人今天都活着，那他们死了之后耶稣基督使他们从死里复活了。那4个突出的案例，其中3个是通过了医生的这个，那我有拿门特弟兄，那你听到我说过，那尽一切的可能拿到医生的证明，把这事儿公证了，那这样我才能够把它登出来。那所以我知道这孩子是死了，我看见了，那知道了，那知道神做了这事儿。但今天那是什么都得要证据的日子，那在圣经的日子里，当神迹发生时，他们只说赞美主。那今天我们必须要证明一切，我们必须要下去。那如果那是摩西的日子，当时荆棘在燃烧，那他们必须把一些的叶子摘下来拿到实验室去来分析他们，那看看是什么在那叶子上使他没有被烧起来，那那是我们无法前进的原因，对不对？那如果神做了什么事儿，就说赞美主，我相信就是这样，继续向前了。没错，那今天那我们有整骨疗法，有脊椎按摩师，医学神的医治，那每一个都似乎在与另一个在征战。那朋友们，我们必须得承认，那他们都能帮助人。没错，那人们怎么就是不能够忘记彼此的分歧，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帮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那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动机，那我的看法是那在背后肯定是有别的自私的东西。那如果我知道喝一口水或做任何的事儿，那能够帮助某个人的话，那神就知道，那我必定会支持这事，就是这样。任何的东西，无论是整骨疗法、整脊椎的疗法、医学或任何的东西，只要能给任何人一些的帮助，就为此而赞美神。我就会全心的感谢的。没错，感激我们有那些的东西。如果我们有那个老的自私的动机，那医学科学说 那脊柱按摩并没有任何的东西，那脊柱按摩是说啊，医学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他们两个都说呢，没有什么神的医治，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彼此拥抱说让我们成为弟兄，那让我们来帮助某些人，让我们来帮助使人们的生活更轻松一点，这些人在这里不会很久的，让我们尽力使他们像整骨疗法的脊柱按摩师一样的容易，那不管是什么，如果他能够帮助你就去做，很好的，那将赞美归给神。没错，如果有人有医治的恩赐信心，那不要赞美那个人，赞美神。如果医生能在手臂只要断的时候把你的手臂那接好，把它弄直摆正，那神就能够医治他，要赞美神。没错，如果脊柱按摩师，那如果有一个脱位的脊椎，他可以把脊椎拉直了，使你重新行走，将赞美归给神而不是那人。那让我们聚在一起，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美好完美的恩赐都来自神，只有神。那愿主祝福你们。我想从这里边来读一段的经文，那这样我们的聚会那就稍微以经文等等为基础。那我是那这样知道的，那我们正在告诉你真理。那我喜欢做见证，你们不喜欢做见证吗？呵呵，那你愿意为我祷告能再回到墨西哥吗？哦，我去了那里，那些贫穷的人们，我们没有啊，我们太渺小了，我们有太多可以帮助他们的。哦，主真是奇妙的祝福了。那我们要从历代志上17章7节来读。那很久以前这个临到了我，那我在这里记下了所发生的事，那我从未试图传讲这点。我对今晚跟我来参加聚会的我的弟兄说，我说今晚我要跟人们交谈，那只是来个好的心与心的交谈。那明晚我们在兰理工学院，那在那里我们有足够的空间，那可以带人们上来祷告服侍等等。那我们来读第7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当我读到这点时，我的心就从我里面满溢了出来。大卫，我把你从羊圈里领了出来。那你知道为什么这对我意义这么重大吗？这就是当我读到这经文时，我想10年前，那你们都是我的，那我们大伙儿我们都是自家人对吗？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呢，那在我们这样的一小群人中，我们可以互相的交谈，就像我们认识对方好多年的一样。那我们确实是呢，我想10年前，那我在巡逻1小时正40分，因为我根本没有受过教育，无法去找一份工资更高点的工作。我当时一天在野地里走30英里，每周回家一次，每小时4毛钱。我在印第安纳州的杰逊尔一带大家都认识我。那今天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仍然没有受过教育，那我估计在全世界我认识1000万或更多的人。是谁做成的那个？我跟妻子就交谈，他说 Billy， 我记得你从那些灌木丛里边出来，衣服破烂不堪，体重大概115磅，你的脸很粗糙，你沿着那些线路巡逻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给刮破了。那我去城里，我父亲是个酗酒很严重的人，在杰逊维尔的名声不太好。但我想那怎么可能会这样，我想今天当我回家时，我必须得溜出去到旷野的某个地方藏起来，才能从这些亲爱可爱的甜美的人那里离开，好得到一点休息。我爱人们想要和他们交通。发生了什么？不是我做到了，我没有办法做到，只是因为耶稣基督降卑了下来，没有别的事可以做成的。我受过的教育并没有比以前更多，我从未过什么贫穷，我在世上没有任何可以贡献出来的东西，只因为神的爱屈尊降临了下来。大卫曾只是个小牧羊人，主说我从那边的羊圈里把你领了出来。大卫你是谁呢？我领你出了羊圈，不再看守你父亲的羊，而让你成为了大人物，如同地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想到了羊和牧羊人。为什么神选择了大卫？大卫总是谈论安静的水， 青草地啊等等。他是诗人，写了诗歌，他弹琴，歌颂神的荣耀，那一定有什么意义存在于大卫所照看的羊群那里。他一定是个真正的牧羊人。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次，一头熊跑了进来抓走了这一只羊，他杀了那头熊。那只狮子跑进来抓走了一只，他揪住了那胡子，狮子的胡子拿刀杀了那狮子，瞧，为他的羊舍命。如果他愿意为羊舍命，那他就是一个好牧人的预表。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你知道，真正的牧者，一切牧者的王。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那天我正好在想，一个先知论到他说，主此说，但当耶稣说话时，他从未那么说过，他说，但我对你说，让人们却称他是先知，他是以马内利，他从未说主此说，他就是主，他说我对你说。那神总是把人比作绵羊，那你注意到这点吗？他说你们是草场上的羊，是羊圈的羊，那我有其他的羊等等，把人比作绵羊。那你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比作羊吗？你曾跟羊群相处过吗？那他们肯定是受过教育的，是受神教育的羊。那我曾养过羊，那牧放过他们。那小家伙们，当羊迷路时，他真是绝对无助的。那我找到过羊，那也许离羊圈只有300码远，其他的羊都在那儿。那那只羊在迷路的时候，他无法自救，他只是站在那儿咩咩的叫，直到狼抓住他或别的什么事发生等等。他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没有牧羊人，他是完全无助的。那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若没有羊圈的牧羊人，绝对是完全无助的，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那我们竭力要把自己教育回去，我们试图改过自新，但我们永远无法做得到，教育永远做不到，改造绝不会做成这事儿。我们不是改造人的，这里的警察是改造人的，我们是福音传道人，不是让人受刑罚膝盖跪在地上等等，而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人们。那正是牧羊人该做的，喂养羊群。那你知道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是的，你喂养我的羊。他从未说你去驱赶我的羊，他从未说你去踢我的羊，他说你喂养我的羊。那正是羊所需要的一些羊的食物，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你知道我所知道的可以提供给你们生病的羊还有各种的羊最好的粮食是什么吗？就是这个，没错，它在神的大面包丸子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就是圣灵所活的地方，就是你里面靠着神的道而活。那牧人与羊的连结。那一次当我去到东方时，我学到了一个相关的大的功课。那我在约翰福音那边看到，那我相信是第十章，他说我是那羊圈的入口，或者说羊圈的门。我常常纳闷，作为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成为扇门呢？但后来当我去到那儿时，我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牧羊人把他们的绵羊赶进羊圈，那他们有一个拱门，羊进去的门，那他把羊都赶进去。当他们都进去后，他就数点他们，如果有一只羊缺失了，那他就会出去找到他，他必须把他带回来。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只羊都要被清点过。哦，他是何等的牧人，一天当中的每个小时，神都对每只羊负责。不管你在哪儿，神都知道你的位置，他知道你的一切。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站在台上，那通过降服的人启示处说出交谈，他知道，他知道你一年前在哪儿，他知道你一直以来在哪儿，他必须对他的羊做出交代。特别是羊群聚在羊圈里之后， 那被重新熟练过了。我想多么美丽的画面，把他们招聚在圈里熟练他们。那再把他们都点过后，让他们都躺下，那牧人就去到羊进来的这个入口那里，躺在那儿入口处。那这么做就没有狼能够进来，那没有贼能够进来，没有伤害也能够进来，除非他先从牧羊人的身上越过。这是何等一幅美丽的画面，基督为了我们而躺下，除非越过他的身体，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我们。所以如果你病了，你说伯兰弟兄，疾病越过了他，但那是为了神的荣耀。没错，他可能要给你一个见证。那圣经的人说了，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牧羊人，那他抱着羊，那他说那羊的腿被包扎了。他说那是这怎么回事，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他说不是，是我打断了他的腿。他说你一定是个残忍的牧羊人才会打断自己羊的腿。他说不，他说这个羊不留意我，我必须得打断他的腿，那好能够来抱住他，拍拍他，爱他，给他一点特别的食物，好让他愿意爱我，来跟随我。有时候神必须对我们那么做。医生说一切都结束了，什么也做不了了，但神把你抱在怀里，拍着你说我的孩子，那你不知道我爱你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吗？但主我被教导说神迹的日子我知道是的，但我必须得让这事发生，这样那我才能够给你看一点特别的恩惠。难道现在你不是爱我多了一点吗？我会让你痊愈。那你曾遇到过这种的事吗？我有很多次了。那一件事发生，那只是检查我一下，让主表达他的爱。那你注意到绵羊还有牧羊人的另一件事，那你知道牧羊人失去之羊是很丢脸的事，你知道这个吗？这是牧人的耻辱。那我得保持安静。哦，是的，先生，如果牧羊人丢了一只羊，对他来说那是一种耻辱。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来，他们一个也不会丢失，凡到我这里来的。好的，牧羊人承受不起失去一只羊，那就是原因的。今晚你们被盗的人，他仍然在呼叫，那回浪在你的心里，他想吸引你回到这羊圈里，因为他曾经亲吻过你，你亲吻过他，告诉他说你爱他，举起过手来赞美他，但你退后了，那跑到了那里，把一切都给搞砸了，在灵里边受了伤害，但他仍然一直环绕着你，就说回来吧，流浪的羊，我实在受不了让你失丧。也许你必须要去很远的山上找到那只小羊，找遍整个的地方。也许今晚你就是那只羊，在某个地方受了伤，躺在那儿，但牧人承受不起失去一只羊的代价。那你知道牧人怎么区分出他的羊与别的羊吗？那牧人知道他们。如果你注意，所有的羊都是烙过印的。你不高兴，你被烙了印吗？那你知道我们在西部，那曾给羊打烙印。那个烙印，那你知道有时候那在你给羊或母牛打上烙印时，在你烙印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不是很愉快的，但当他经过了盖印之后，他就确定是打上了印了。我们过去在养牛场工作，那么用绳子拴住这些牛，那很多时候我们称之为斗牛犬他们，或将他们拉倒。那你拉倒他们，那我的工作就是举起烙铁，我实在是太小了，不能把那些牛拉倒，于是我就把那个烙铁烧热举起来，那跑到那里去，他们会拿起这热烙铁烙在母牛或绵羊的身上，和我说了烧焦了。但是弟兄，他在剩下的年月里边都被打上了记号。那所以有时候当福音被传讲时，那很粗糙严厉，烧焦了皮肤，刺痛人心。弟兄，你必须扔下许多你曾经紧握的东西，但你被盖上了记号，那不用再担心了。那羊被盖上了烙印，那这是美丽的部分。我就说了没关系，传道人，但所有那这些其他的记号怎么样呢？那好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打上了记号，那一个打上了这个记号，另一个另外的记号，一个东正教，另一个圣公会，还有这个。那等一下，牧羊人牧羊盖着自己印记的羊。那如果你想知道那是什么羊，那就查看一下呢，那牧人手上也有记号。那今晚这点对我们伟大的牧人来说是何等的恰当，烙上了印。他说一个妇人，一个母亲可能会忘记了他乳养的婴儿，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的名字写在我手上。记号，牧人携带着羊的印记。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们拥有同样的记号。那么他的教会也有同样的记号。那他有什么样的记号？从属灵上来说，当他在地上时，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神与他同在，神迹奇事伴随着去到各处，他能辨明他们心中的意念。他说我照父指示我的去做，那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穷人福音传给他们。那今晚永生神的教会带有永生神的印记。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约翰福音七章十二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打上烙印，阿们。那些会被称为狂热分子，你可能会被称为圣果伦，你可能必须要忍受那各种形式的嘲笑烙印，但只要你的牧羊人烙上了同样的印记，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人们恨他。为什么？因为他行了正确的事，因为他行善事。斯蒂凡第一个殉道者他死了，因为他告诉他们说，说他们是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割礼的百姓，他们时常抗拒圣灵，被烙上了牧羊人为之而死的同一个烙印。是的，那羊被养育，打上烙印，聚在一起。今晚你不高兴吗？那你能？那使徒说他们回来了，心里欢喜，因为被算作是配位这名受辱的。那看到1900年后同样的圣灵在同样的百姓中运行，带来同样的结果。那外面那些轻蔑的手指指着他们，但在里面他们有着同样的结果。一个复活的主耶稣伸出他的手，行着起初所行的神迹奇事。我是多么的高兴。牧人和羊，今晚我多么的高兴，我们的牧羊人在他的身上带着那些的记号。那不久前在东方，我跟一个朋友坐着吉普车出行时，我们经过一个地方，那我听到刹车那发出吱吱的声音，那吉普车停了下来，汽车发出那刹车皮的声音，我想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了吉普车站起来往下看，说是个牧羊人。我说牧羊人？哦，是的。他说在这一代那牧人是最受尊敬的，哈们，最受尊敬。那今天传道人弟兄基督徒，你们这些羊群的领袖们，你们可能会被人鄙视嘲笑，因为这是人的日子，但当主的日子来到时就会不同了。那一次在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我们已故的罗斯福总统来下来做演讲，他坐火车下来，他们停在河边。那我告诉你，每一个地方都挤满了人。那我们两三个传道人，那小小的，那我们称之为圣灵的传道人，那我告诉你们，说到替补，我们真的是，他们甚至不让我们去任何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得站在某个地方的后面。但我想是的，这是人的日子，但等到主的日子来到了，阿们。 那一个宣教士20年后从海外归国，那身体衰弱，那肩膀下垂，头发花白，嘴唇颤抖，那得了中风的身体颤抖着，那赢得了几百个灵魂归向基督之后，到了纽约的看到乐队在演奏等等，那他想哦，感谢神，那他说终于回到故乡了，那乐队在演奏，那所有这些的事儿，大队的警察护送，鲜花花环悬挂，他说这是何等的欢迎回家的仪式，何等的奇妙。但当他下了台阶时，发现是某个电影明星，那在那里拍照，那没有人认识的，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他站在那说，那我想这不是我的家，是的，但等到有一天天使的乐队会出来，这荣耀的门口，那些饱经风霜伤痕累累的神的圣徒们跟着天使的乐队走进来，当他们站在百万人之中歌唱西安救赎之歌的时候，千万的天使低着头站在地上，甚至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将是主的日子，是的，那时每个轮子都会停下来为他让路，没错，现在是人的日子，那你可能融入得很好，熟悉市场，拍拍正神物的后背等等所有这些的东西，但我宁愿把神的文放在我的心上，知道我被烙上了印记，就像他被烙上了印记一样。那你知道他们常在会堂里边唱一首短歌，那不知道是什么调子的，那但不管怎么我都不是个会唱歌的人，但有点是这样的，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没有被留意，他们曾经带着微笑经过，有人说了我被盖印了，被盖印了，我被盖印了，无论我去哪里我都被盖了印，被盖了印，我似乎是每个人都应该认识的，那到我被封了印，封了印，被神的灵封了印，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我属于他，我也知道他属于我，是的，我不在乎，只要我得到他的印记，他的印记是什么？圣灵在他里面是没有限量的，做父的工作不是为了要取悦人和得到人的赞美，不是要取悦自己，乃是要做神的工作，神在他里面。彼得说，你们以色列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要听这些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迹象，将它证明出来，你们却把它钉在了十字架上。尼哥底母真的向教会做见证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是印记，就是这样。今晚我多么的高兴知道我有幸被称为他们中的一个，没错，要成为其中的一个。当所有这些刹车发出的声音时，我下了车站着，我看到一个我从未想过会发生的场面，就在街道的中间，那不用停下等红灯或什么的，一个牧羊人和跟着他的羊群，那一切的汽车等等都得刹车停在牧人的面前，我说赞美归给神，哦，那说他是个重要的人物，就要跟着他走一会儿，我们看见他，他走到了直街上，所有的摊位都摆在街道的两边，我说不，那如果那些羊调转方向怎么办呢？他说他们每一个都跟随着牧羊人，不管他去哪里绵羊都跟着，他带领我去哪里我必跟随，我说他们会掉队吗？他说如果一只羊会掉队或不顺从，那一定是因为他病了，哦，那从属灵上面来说，今晚生病的羊为什么你掉队了呢？今晚这位伟大的牧羊人带着一只的香膏在这里，把这一切都能包扎起来，将你带回到基督徒的生命队列中，你相信吗？确定的，他说只有病和虚弱的羊会掉队，那牧羊人会滋养他们，那领他们再回来。那于是我观看了这些羊，那我注意到关于羊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他们经过街上时，那到处都摆满着各种的美物， 那东方国家不像西方的国家，那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各种干燥的地方，放在一个那结着冰霜的柜台上等等。但在东方，他们把他们摆在街上。那这名牧人来了，那后面跟着一串的羊，那差不多一个街区那么长，那一只往下走着，那两边都离着不到十英尺远，都是诱人的食物。那比如说梨啊，那木瓜啊等等，都摆在街上。他走在街上，那没有一只羊向左或向右转去吃任何的一件的东西。阿们。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伙计？他说那些绵羊对牧羊人如此的忠诚，以至于他们什么也不会理会，只会跟从着他。哦，我说神呢、啊？你的教会岂不更该如此的专注你，也是世界的试探都跟他们毫不相关吗？他们心思放在牧人的身上，那牧人可以往这边走一步，那羊就往这边走，每只羊都跟在另一只羊的后面，脚步一致的跟随着牧羊人。哦，跟随着牧人的脚步，这就是了。不要被试探，被搅扰，担忧，被这里绊住，在那里摔倒。今天你得胜了，明天你就得不到胜利了。要跟随着牧人，他是一个带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说陌生人，他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我说那么如果另一个牧羊人进来发出那个欧利拉利的呼唤，那就像他在那边所喊的，那些羊如果他们在田里边，他们会来吗？他说哦，不会的，不会的。那些羊晓得牧羊声音的每一个音调，那我想这是圣经之地。无论另一个牧羊人怎么站起来试图模仿，那些羊只会继续的吃草。但只要那特定的微小的声音说话，每只羊的头都会抬起来，他们会排好队就上来了。哦天哪，某个荣耀的日子，牧人的首领要从天上呼喊，我们要在主那不间断的大的部队中行进到西安城。当我们战胜死亡和阴间得胜的时候，羊群的大牧人，哦，你难道不爱他们？我永远忘不了，在非洲南部的深处，在那些大的绵羊的国家，我上了山，那观察到一只小羊羔变得非常的紧张。我说不知道小家伙是怎么回事，那里这事儿他咩咩的叫，他往下看，要吃一点，马上环顾四周。我想这小家伙怎么了？我拿起望远镜，到处的搜索。那在他后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头大的黄色棕毛的狮子，悄悄的溜了过来，朝这个小家伙走来。他无法看见这个动物，那鹿或熊会闻到人的气味，因为那人胳膊下面的腺体，那他们能够闻到那个。那他们可以那识别出来你，那有时候麋鹿能在半英里或更远的地方那识别出来你来。那如果风向是对的话，那手臂下那个汗腺就是那他们闻到的气味，那他们可以那识别它。但绵羊不能，它没有嗅到来自那只动物的危险，但小羊羔的本能那是它很紧张，它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今晚有多少只可怜的小羊走到田野里，那头死亡的大狮子正在溜向他们，那他们很紧张，世界都被撕碎了，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他们知道悬在那边的是原子弹、鼓弹以及氢弹，可能会在24小时内把整个的世界彻底毁灭。朋友们的正在悄悄的溜向我们，做好准备认出牧人的声音。那有一件很令人震撼的事情的作为结束，我也许说说这个。在研究羊群的方面，我学到了许多的东西。那我看见了一个的牧人在田里边放羊，那他有山羊，那他有骆驼，那他有驴，有绵羊。我说我想那牧羊人其实指的是牧人队们。他说是的，他可以牧放任何的东西。但是布兰弟兄，当夜幕降临时，那你留意观看真是太神奇了。 他说这是真的，那他们都在同一个草场上吃草，那他们吃同样的草。没错，但他说你知道吗，那到了晚上，某人在晚上都要去召唤他们，那时候绵羊被带进羊圈里边过夜。我想神呢、啊，我想要成为绵羊，我不想只是享受祝福吃草，我要成为一只绵羊，我想借着他复活的大能认识他，认识他才有生命，不是认识你的教理问答，那个不是生命，不是要认识教义，不是要认识属灵信经，那不是生命，不是认识圣经是生命，那可能是好的，但认识他才是生命。只有那个，当傍晚的时间开始降临，我们生命的太阳开始下山时，我想要听见在那座将我和荣耀分开的山那边牧人呼唤的声音，说伯拉罕弟兄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相信对你们所有的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今晚还不认识他，现在让我们认识他，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认识他的时候，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心也服服在他的同在中，知道那伟大的王，这大牧者现在就在这里。我已经对你们讲了很长的时间，见证了他的荣耀，我们爱他。我想知道今晚在某个地方会不会有一头流浪的小羊愚拙的偏离了道路没有回来，你没有在这交通中，你没法如你应该的那样去真正的爱他，跟他说话。就在这复兴的开始，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接受祷告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那很好，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你姐妹，神祝福你。在楼上还有人吗？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手举了起来，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走迷的羊，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那在这里流浪的羊，神祝福你，在我面前的这是偏离了正路，你听见了他的声音在呼唤，但却忽视了应该去到他那里。夜幕降临，黑暗来了，这里没有人从未进来过，但你今晚感觉到你想说，哦，牧者之王啊，我想认识你的声音，因为你可能在天亮前呼召，我不知道去哪里。神啊，我要你纪念我，我要向你举手说纪念我一个罪人，我想要被纪念。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很好。其他一些从未接受基督的人，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在后面的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在这的我的姐妹，那从来没有得救想要认识羊圈的大牧人，你知道是什么让你举起了手吗？耶稣，神在他的道中说，那听着，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神在这里，他是借着圣灵在吸引。都有20或30个人举起了手，他借着圣灵在吸引人，因为你们爱他，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对此无能为力。那是什么？你曾经认识的，那你知道牧人失去一只羊是一种的耻辱，这实在承担不起这个。那摩西和亚伦作为一个预表，把整个以色列人带过约旦河，那想一想，没有一个丢失的，他们每个人都通过摩西借着神的手过了约旦河，借着神的手通过耶稣，我们岂不更能够越过冰冷的死亡之海吗？当他今晚向你伸出的钉痕的手时，你不想要被这血烙上印记吗？那是同样的被残忍的钉子钉在木头上所流出的血， 荆棘在他的额头上，现在我接受他。天父啊，今晚我们为所有这些举起手的人而感谢你。我们知道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慈爱，你不会拒绝他们中任何一个。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你的话，主耶稣。你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哦，神呢、啊、刚才在这教会里边发生了什么？死亡换成了生命，忧愁变为了喜乐，忧伤变成了开心，绝望换成了盼望，坟墓变成了荣耀。哦，多美好，你的羊回家了。我们举起了手，主要用你手上的血来触摸他们，给他们烙印，他们是你的羊，他们不用再担心了。他们要听见牧人的声音，在他行走时他们要与他同行。今晚世上的事对他们来说就是死了们，他们已经接受了你。他们向你举起了手，你说我羊圈的羊啊，我血中的血，我骨中的骨，你们这些蒙我父祝福的可以来。主神的赐给他们平静与安息。神的愿他们去告诉别人，愿他们进来。主啊，求你应允，白昼就要结束了，你要招聚羊群，把他们有骡子、骆驼、山羊，还要在同一个草场上吃草的其他的动物，从同样的道，同一本圣经，从同一本圣经，从同一本书，从被称为同一间教会的建筑中分别出来。你只呼召绵羊，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是这么说的，凡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要他们今晚借着接受主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行了父的旨意，我们为他们感谢你。父，我们祈求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愿你赐给我们一次我们在芝加哥所举行过的最伟大的聚会。父，求你在人们眼前将会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赢得他们归向你。现在我们低头的时候，那他们接受了基督的人，那过一会儿我要请你们上来这里，站在祭坛周围祷告。在我们这么做之前，我要问这里有没有病人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的？那今晚要大牧人在这带球时来纪念你的。神呢，求你怜悯。是的，我看到了这个小女孩。姐妹，神祝福你，亲爱的，愿神应允你的医治。亲爱的，我看见了其余的人，他岂不更能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老爸爸坐在轮椅上的，相信神，你再也不必坐在那里了。现在只要相信他，要有信心。那如果一个贫穷没有文化的墨西哥人，那如果在他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瘫痪了，小儿麻痹的孩子裹在毯子里，那可怜的，那裸露着身体的半裸的母亲没有鞋穿，一生从未穿过一双鞋子，可怜的丈夫工作一天敲大约八个比索，那大约六毛钱。那些人在夜晚为了一个油腻的玉米饼子站在街边的小棚子里，他连那个都吃不起，因为他要买一个蜡烛才能去那个100万元的祭坛为自己赎罪。哦，神的，如果像那样的人能够站在那里数小时之后接受耶稣基督，那这岂不会更有，而且他们必须通过翻译来领受。那今晚他们坐在舒适的座位上受过高等的教育，你的餐桌上有很多好吃的，穿着漂亮的衣服坐在汽车里， 有舒适的家，那你还能更多的要求什么呢？难道你现在不能接受的全心相信主能使你痊愈吗？肯定的，你可以的。离开你的拐杖、你的轮椅、你的问题，把他们留在祭坛上。今晚从这里离开，成为新人，得了医治、康复，来服侍主耶稣。现在，那你们低头互相按手。那为此，我要为你们祷告。然后，我们要请你到祭坛前，在祭坛周围祷告。那你们每一个头脑都要坚定的仰望神。那看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能够得痊愈，那岂不会很奇妙吗？那坐在这里的这个人，那一个黑人拄着一根手杖，那椅在上面可怜的老人满是皱纹的手，只有神知道他做了多少的工作。日子快要结束了，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了。看到一个小女孩站在这里，妈妈想要把手放在受苦的孩子身上。那你知道耶稣看见了这个，这位好牧人，肯定是的。我看见一位父亲按手在母亲的身上，何等的一幕，何等的一幕！带着小婴儿的母亲把手放在孩子身上，那好牧人就在这里，不需要激动。那只要庄严平静的来说，神的牧人，我现在来了，我在你家里了，我来了，我听见你的道，我看到了你的作为，现在我来接受你。我孩子病了，我要相信，我瞎了，如果你能使一个贫穷没有文化的墨西哥人看见，如果你能让一个婴孩死了之后复活，医生说他已经快死了，那你使得复活了，你难道不更能医治我的孩子们？我相信你。现在我要全心的为你们祷告。那亲爱的人们，那记住，是你们的祷告帮助了我。是你们给了我奉献，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爱心奉献，用来喂养我的孩子，为我出资可以去到各处。你们是神宝血赎回来的。今晚我能够穿着这条西装，是因为你们付了钱。今晚我被称为神的仆人，因为你们的信心环绕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那你们是冠冕上的星星，那我爱你们，我不愿意告诉你们任何错误的事情，肯定的。那今晚如果在你眼前蒙恩的话，神已经印证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那他在这里想要使你们每个人康复。我要祷告，圣经说出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神必叫他起来。我们仁慈的天父，那你看看这场景，我们不需要等到什么时候让他们来到讲台上，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转。你在这里，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身上，如同我对任何别的事情一样的肯定。你的仆人们、传道人们低着头站着祷告，普通的信徒们低着头，病人互相按手，妈妈按手在小婴孩的身上，父亲把手放在母亲的身上，那对方也是一样，他们有需要。神的那时，我在他们眼前蒙恩，我本是一个穷人，不配的，是从羊圈里边被招来的。神的，几乎没有羊圈，但是你拣选了大卫，你说我是你成为我民以色列的领袖。拿但对他说，你可以照你心中一切所愿的去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哦，主啊，这是我心里为这些可怜的病人祷告的信心。主啊，你愿意接受我吗？我把自己放在这管道里，借着耶稣基督为这些人代求， 好牧人，他站在这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父啊，我带着他的祝福来到人们这里，我带着他的灵，带着他的恩膏，带着他的话语而来。那么现在就在人们身上，那就像谷物一样，他们也领受了。哦，神呐，愿他们此时扎根，愿生命开始兴旺，愿种子开始裂开，生命开始兴起，力量开始进入虚弱的身体，视力开始进入到瞎眼中，愿力量进入软弱的膝盖上。哦，神啊，愿它开始生长，圣灵正在进化，不断的进化，直到神伟大的得胜的泉源，使每个病人今晚就在这里得着医治。哦，可称颂的神啊，垂听你无用这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们低着头向神举起手来，让我们向他歌唱，说主啊，我相信，主啊，我相信，救主提升我的信心，仰望你，知道他能移山。主啊，我相信，我所有的疑惑都埋在泉源里，我正在盖上牧者的印，我照着对神道的信心而来，就是他所做的，那么做你就会得着了。